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儿，你觉得过一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到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 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了？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 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文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